曼若兰话：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夕，最后一名印度记者离开中国，矛盾激化。中共挖墙脚，三星半途遭到起诉。英国首相誓言掌握 AI 契机。中共未公布旧年笨撞数，分析指怕穿帮。外资走咗，中国大型科技股蒸发3000亿。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6月12号，因为八九六四事件流亡法国嘅文运领袖曼若兰先生接受法广专访，回忆六四爆发嘅前因后果，并分析中国当前嘅局势。
曼润南指出，除反腐败、反官倒之外，引发八九民运，仲有一个好容易被忽略嘅重大因素，咁就系极其严重嘅通货膨胀，引发民众愤怒。佢回忆话，中国从1987年1月份开始，通胀系数已经达到5%，然后连续26个月暴涨，到1989年2月时，达到最高点28.4%。咁系一个非常可怕嘅数字。温故知新，曼润南认为今日嘅中国陷入咗新嘅经济困境，主要表现系惊人嘅失业率。所有社会变革嘅底层逻辑都系经济。如果经济出咗问题，社会就一定发生变化。曼润南表示，目前中国嘅经济总量已经系世界第二，但系一啲贫困地区农民嘅生活、城市失业者嘅生活更加困迫。睇经济指数主要睇三个，一个系通胀，涉及千百万人嘅柴米油盐，咁系生存问题；另外一个系采购经理人指数，系企业对于长远发展嘅投入、对远景嘅预期；第三个系失业率。从呢三方面睇，而家中国嘅通货膨胀出奇咁低，咁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可能存在严重嘅通缩。而采购经理人指数即使根据官方统计，已经连续跌破50%嘅荣枯线。从呢个指数分析，中国嘅经济从长远睇只会越嚟越差。仲有一个更严重嘅问题系失业率，即使系官方口径城镇年轻人嘅失业率，亦已经达到咗20.4%，呢个数字惊人咁高。曼润南进一步指出，1989年六四爆发时，实际上社会上嘅多数，包括广大学生，对共产党仲系寄予希望，支持改革。而家好唔一样，民众对政权嘅不满情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咗当年。比如彭在州喺四通桥挂嘅标语中，就有要选票不要独裁。最近清华大学屏幕上出现嘅打倒共产党嘅口号，咁系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嘅。如果话六四时民众仲对共产党抱住一点希望，而家就根本不抱希望。曼润南表示，历史有时候是一面镜，当年毛泽东搞文革，本质就是要将共产党的党天下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的毛天下。1978年共产党启动的所谓改革，本质上是要将毛家天下回归到党天下。习近平现在又将党天下倒退到习天下，那就是一个闹剧。曼润南最后表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一旦老百姓生活唔落去，一定会爆发反抗运动。去年嘅白纸运动就系最好嘅例子。六四时期嘅腐败、分配不公，而家系中国更加严重，贫富差距更大，而且而家整个世界经济即将进入一个衰退期。呢种情况之下，中国嘅问题只会越嚟越严重。可以话，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嘅前夜。
根据印度传媒12号报道，在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最后一名印度驻华记者被要求离境。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中印两国针对传媒的纠纷升级。
此前，印度拒绝了最后三名中共官媒记者的签证申请，以抗议中共政府注销印度媒体签证的做法。今年较早时候，印度媒体机构仍然有4名驻华记者在北京政府的驱赶之下 最后一名代表印度斯坦时报的记者在上周末正式离开。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透露，签证争端开始于几个月前，原因是印度记者在中国雇佣助理协助报道，但是北京要求采取措施，限制一次只能雇佣三个人，这些人必须来自中共当局提供的人才库，而印度要求不设置招聘上限，最终酿成冲突。自从2020年藏南爆发流血冲突以来，中印关系一直坎坷不断。印度外长苏杰生多次声明指出，如果中印边境的问题不解决，两国的关系不可能正常化。不久前，印度方面传出准备在争议边境修建隔离墙的消息，亦引发中共不满。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印度正在加强军事联系。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月较后时候会访问华盛顿，预计将达成高调的国防交易，其中可能包括在印度本土联合生产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
日前，科技大厂三星电子的一名高层就因为涉嫌收受中国资金，遭到韩国检方拘留起诉，只因为他打算在中国境内重建三星半导体厂。
综合媒体报道，12号南韩水源地检署对三星的一名65岁的常务 A 某提出拘留起诉，因为这个 A 某涉嫌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防止不当竞争法等罪名。曾经担任 SK 海力士副社长的 A 某在任职期间指示三星员工偷窃核心技术，在2018年8月到2019年 A 某分别指示员工以不法手段取得三星的机密资料，例如半导体厂的基本设计、工厂配置图、设计图，还有被南韩政府定为国家核心技术，好像是30纳米以下等级DRAM 和 NAND 快闪记忆体等的制造技术，而原本规划建设的工厂竟只离三星电子在西安的厂房 1.5 公里，只是整个建厂计划因为原定的资金未到位，所以功亏一篑。南韩检控方指出，这宗案件已非单纯泄露半导体相关技术，而是试图在中国重现南韩企业的半导体工厂。在当前国际半导体产业激烈竞争之际，这种重大犯罪行为已危及南韩半导体根基。近来为了反制美国的出口管制，减轻损害，难以招募专业人士的中共开始积极挖掘南韩、日本和欧洲的工程师，想取得半导体、电动车电池、显示器、造船等相关产业的专业技术。而中共采取的手段亦非常原始，就是守在公司门口，然后问员工想不想兼职赚外快，之后就能够进行非法雇佣、专利侵权、间谍活动和泄密等行为。南韩政府开始重视起来，建立资料库，监控受雇于南韩企业的晶片工程师的出入境记录，并成立几个调查机构打击泄密，以及立法加重处罚，还有简化举报涉嫌违规行为。这些措施实施之后，今年第一季因为技术外泄被捕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12号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伦敦科技周开幕致辞时告诉科技领袖，英国必须迅速行动来保有科技重镇的地位，呼吁他们要把握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契机和挑战。
辛伟成在上个礼拜访问华府期间亦曾经表示，英国将在今年稍后举办一场全球 AI 安全峰会，以考虑 AI 的风险，并讨论如何透过国际协调行动来减缓风险。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向本台记者表示，英国知识产权局在今年四月就已经出炉了一份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架构，强调要创造世界领先的知识产权环境，才能够令企业平顺地转型应对，政府部门的资讯安全得到防护，生成式 AI 才能够平顺地进入个人生活，亦能够掌握好这一波商机。赵君索说， 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可以说是类似90年代网际网络爆发力，所以在先进国家挑战很严峻。英国有危机感，准备好要去掌握这一波的商机。这种人工智能背后都有一些大型语言模型怎样训练的过程，还有它怎样得出这些结果，目前都是个谜。我们要怎样确定它是有问题的，还有要怎样立法监管，它会滥用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搞清楚就太快使用它，亦会有很多不好的副作用。此外，金融时报在10号曾经报道，微软公司已经决定将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20到40名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往加拿大，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受到中共的骚扰。中国近期出现不少通过 AI 深度伪造技术换面换声进行诈骗的新闻。对此，赵君索表示，中共好积极地想要应用人工智能来做社会监控，所以微软做这个动作非常恰当。不过，微软曾经被外界誉为中国资讯科技界的黄埔军校。微软研究院提供了中国大量的人才，包括最近因为助长中共侵犯人权遭到美国制裁的商汤、旷视科技的高管都是从微软中国研究院出来。他说，大部分的极权国家缺乏关键的科技，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晶片来训练这个模型。一般的极权国家有可能会从中共手上去购买各种相关的监视、控制人民的科技来维持它的政权。去年10月，拜登政府已经对这种高级人工智能晶片作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可以预料中共的发展就会落后，它可能只会用好几块低级晶片凑成一块来取代高级人工智能晶片的效果。
9号，中共民政部公布2022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但没按惯例发布火化遗体相关数据。分析认为，中共怕造假穿帮而不公布相关数据。
中共民政部通常在三个月内发布上季度关于结婚、离婚和火化遗体等民政数据。中共民政部没有对延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数据以及为什么缺少殡葬数据做出解释。12号时评人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去年第四季度遗体火化数据消失，显然和去年那一波疫情海啸密切相关，可能讲明在这波疫情中死亡的人数极其巨大，达到了连一贯数据造假的中共都感到非常难以处理的程度。这个数据和养老、医疗卫生、社保、低保等很多部门的相关数据都是挂钩的，如果单独对火化遗体数据造假，有可能穿崩。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康美中医诊所院长刘医生 Jonathan Liu 表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要告知公众真实的数据，中共不公布数据亦是怕影响外国投资，因为这些殡葬的数据涉及到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中共官方去年12月突然全面放开防疫，去年年底左右死亡人数的激增令中国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外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数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当时亦表示，中国死亡病例绝对重要高出好多。大纪元早前曾获得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当局判定新冠死亡的程序涉嫌刻意隐瞒死亡病例。唐正远表示，对这次疫情死亡的真实数据，中共对体制内亦是正在极力隐瞒，因为体制内人员死亡的比例非常大，呈现出针对共产党特定人群定向攻击的特征，这亦是中共非常恐惧暴露的真相。刘医生表示，现在流行的毒株主要是 XBB， 还是新冠病毒。中共官方说主要是老年人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较严重，但在中共控制之下，很多医疗信息都不透明，老百姓还真是不能全信官方的宣传，自己要做好防护，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经过3年多的疫情， 老百姓应该学得聪明一点，多翻墙了解真实的信息。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又遭逢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大型科技股股价疲弱。英国传媒《金融时报》报道引述 S&P Capital IQ 的数据指出，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十大科技集团的市值总共蒸发3000亿美元，同一时间美国同行的市值就增加近50000亿美元。
前两年，中国线上娱乐平台不理不理市值540亿美元，当时华尔街投资者纷纷压住，但是如今这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企市值已经跌至约65亿美元。报道称，这个崩溃导致清偿债务可能耗尽手上现金，以致公司大幅削减成本。报道仲直言，中企不理不理的困境是中国科技界更广泛问题的征兆。海外投资者连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能够获利的互联网巨头股票都抛售，亦不愿投资中国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报道称，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性加剧外国资本撤离，造成中国科技股缩水，股价下跌趋势亦令员工和投资者担心，预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科技集团的市值低迷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报道引述一位驻香港的股票分析师表示，中国经济就好似失控的大火，摩根大通去年将中国互联网股票贴上不可投资标签这个颇具争议的做法，现在看来更具说服力。有关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请关注本台的财经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